欢迎收听世界第一才子曹生作品《嗜血的皇冠》，演播北竹。第62集，刘秀亲自为谢公斟酒，然后举杯相敬，道：我这一去长安以后，河北的盗贼流寇就有劳谢尚书费神了。谢公笑道：有萧王坐镇河北，我这心里才踏实呀。萧王这一走，说实话我还真有些舍不得呢。谢公说归说，却并不端酒杯，任由刘秀的手臂向自己高举。刘秀笑道：我敬谢尚书酒，谢尚书却不肯赏脸。谢公笑道：岂敢岂敢，回身吩咐身旁侍卫上酒。侍卫麻利地取出早就备下的酒坛酒杯斟满。刘秀见谢公自带酒水，却也并不生气，举杯笑道：谢尚书请。谢公举杯：萧王请。两人一饮而尽，刘秀又指着一桌菜肴邀谢公道：这是厨子特意按谢尚书的口味预备的，你一定得尝尝。谢公点着头：好的好的。回身吩咐侍卫上菜。侍卫又麻利地取出早已备好的菜肴，在桌上铺排整齐。谢公指着自带的菜肴翻过来邀刘秀道：我这厨子可是从王莽宫里逃出来的御厨，他的手艺萧王你一定得尝尝。两人互相向对方献着殷勤，一个比一个卖力：来吃我的，不还是吃我的。僵持许久，谁也不肯让步。刘秀放下筷子道：其实我并没什么胃口。谢公也放下筷子道：其实我也不饿。几乎就在同时，两人相视大笑，眼泪都笑出来了。刘秀边笑边说：我这菜里真没下毒。谢公也是边笑边道：我这菜里也真没下毒。两人于是各自喝酒，扯着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话。夜空中忽有白鸽飞来，停栖于刘秀伸出的手掌。刘秀取下绑在鸽子爪下的小卷纸片看了看，然后点了点头。谢公忍不住问道：是什么信？刘秀递过纸片笑道：你自己看吧。谢公刚伸手，却又马上缩回，讪笑道：那怎么敢当，萧王的信岂是我随便能看的。再喝了一阵酒，扯了一阵闲话，又飞来了一只白鸽，又是一小卷纸片。刘秀看了看纸片，再次点了点头。突然之间，谢公心中起了莫名的惊恐。在吴宇森的影片里，白鸽一出现，接下来往往就是腥风血雨的暴力。这次的白鸽会不会也是同样的不祥之兆？谢公忍不住又问刘秀：这次又是什么信？刘秀递过纸片道：你要不要亲眼瞧一瞧？谢公陪笑道：那我就斗胆看看。说着接过两张纸片，定睛一看，两张纸片之上只不过各写了一个名字：吴汉、耿也。谢公挠了挠头问刘秀道：这信是什么意思？刘秀望着谢公，意味深长地笑道：你觉得呢？闪回，两个时辰前，幽州捉郡通往吴中县城的道路之上，吴汉擦拭干净刀上的鲜血，放飞信鸽，背景处尸横狼藉。吴汉：我奉萧王之命前来幽州征发郡县突骑，而朝廷新委任的幽州牧苗增则从中作梗，事前警告各郡县不许发兵。这事早在意料之中，朝廷派苗增来就是要让他和萧王作对。我于是带了20名骑士前来拜会苗增， 苗曾则领着100多骑兵耀武扬威地出城相迎。我老远就看见他脸上阴险而得意的笑，我让他笑。两马相见，苗曾正准备开口说话，我冲上去就是一刀，正砍在他的喉咙上。狗东西，喷了我一身的血。闪回，3个时辰前，幽州上古郡莒阳城太守府前，耿眼悬挂起两颗新鲜出炉的人头，放飞信鸽。耿眼，这两颗人头呢，一颗是上古太守韦顺，另一颗是渔阳太守蔡冲。杀这两人其实并不怎么困难。你想啊，两人是朝廷派来的新官，谁肯服他们？原来的上古太守乃是家父耿况，原来的渔阳太守则是彭宠，两人早有默契，手握军政大权，根本不和韦顺蔡冲交接。韦顺蔡冲空有太守之名，却要兵没兵，要权没权，我这一来抓过来直接砍了便是，不费事，一点也不费事。镜头切回后花园内，谢公看着刘秀灿烂的笑容，本能地开始觉得不妙，猛然站起，匆匆向刘秀一抱拳告辞，说完发足往外狂奔。刘秀大吼一声，刘克，伏兵四起。远远站在花园角落里的主厨木然望着眼前的一群人在月光下大砍大杀，这在他是并不以为惊奇的，因为这和他在厨房里剁肉砍骨头并没有太大分别。他只记挂着他精心烹制的菜肴，千万别因此糟蹋了才好。他目送着谢公的侍卫们一个个倒下，接着谢公也被砍倒，心中却波澜不惊。谢公不肯吃他做的东西，就凭这一点大概也是该杀的。再过一阵，后花园内重归平静，尸首和菜肴都已收拾干净，仿佛一切并未发生。中秋之夜又如何？何夜不杀人？月亮于是冷酷地兀自圆着，并且越发明亮。当晚，主厨从撤下的酒席中偷偷捡出一个肥肘子，藏在袍子底下带回家中。孩子们欢天喜地，撕扯着争抢着，一个个吃得满嘴是油。谢公一死，其麾下数万精兵便控制在了副将马武手上。马武字子章，南阳胡阳人，出身绿林军，曾和刘秀在昆阳并肩作战，是著名的昆阳13骑之一。刘秀早有杀谢公之意，因此一直对马武大加笼络，马武也暗暗归心。也正因为马武之倒戈，刘秀这才敢对谢公痛下杀手。谢公刚死，马武率众归降，数万精兵进入刘秀囊中。吴汉击杀幽州牧苗曾，耿眼收斩上古太守韦顺、渔阳太守蔡冲，一时之间幽州震撼。对幽州各郡县的长官而言，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站队的时候到了，再也不能骑墙，再也休想观望。幽州的地盘姓刘，但到底是姓刘玄的刘还是刘秀的刘，他们必须立即拿出一个明确的态度。继续为刘玄卖命，下场可想而知。有苗曾、韦顺、蔡冲3人的头颅为证，于是莫不俯首听命，自觉的有粮献粮，有兵出兵，向刘秀倾诉着他们的忠贞。随着苗曾、韦顺、蔡冲3人被杀，官位出缺，刘秀命耿况、彭宠官复原职，算是顺水人情，又命朱福为大将军、幽州牧，至蓟城。朱福字叔元，沛国萧县人，和刘秀有半个同乡之意，年少才高，甚得刘秀欣赏，因此破格提拔，一下子从偏将军擢升为幽州牧大将军。一天之内，刘秀连杀4位2000担的部级高官，将朝廷安插在他身边的势力连锅端了个干净。 然而对于刘秀这种公然和朝廷叫板的行为，朝廷却只能报以沉默，别说问罪讨伐，就连起码的抗议也没有。原因无他，此时的朝廷在赤眉军的威胁之下已经自顾不暇。赤眉军起兵至今已经有6个年头，这是居无定所、动荡漂泊的6年，这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活过今天不知明天的6年。部众们早已疲惫厌倦作战，皆日夜愁泣，想要东归，返回清徐老家。首领樊崇等人一合计，如果东归清徐，部队必然散伙，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与其如此，不如向西进攻长安，只有彻底断了归乡的念头，手下的这群乌合之众才敢抱团。于是在肆虐完荆州之后，赤眉军便兵分2路，一路过武关，一路过鹿魂关，向长安进发。朝廷接报之后，募集大军屯于河东红农，严阵以待。眼看赤眉军和朝廷决战在即，谁也无暇分身，刘秀终于可以安下心来清剿河北的流民武装。刘秀清剿的第一个目标锁定为离邯郸最近，同时也是势力最强大的铜马。9月，刘秀兵发青阳，吴汉耿眼也带着新募来的幽州突骑前来会师，合兵一处，声威大振。有鉴于王莽剿贼失败，进而导致亡国的教训，尽管部下诸将求战心切，刘秀却始终坚持8字方针：坚营自守，围而不打。一旦铜马出来掳掠觅食，则纵骑兵击取之，断其粮道。就这样围了1个月，铜马食物溃绝，连夜逃去。刘秀纵兵紧追，追至馆陶，大破之。铜马请降，刘秀许之。正受降时，又有另外2股流民武装高胡、重连从东南而来，铜马于是不肯再降，会合高胡、重连再向东南逃遁。刘秀一路急追，战于濮阳，又大败之。铜马再度请降，刘秀不计前嫌，仍许之，封其首领为列侯。铜马首领虽已投降，心中却难免忧惧，唯恐刘秀恼怒他们曾先降右叛，要对他们进行杀戮清算。刘秀看出首领们的顾虑，于是命首领们各回本营，勒兵以待，他将亲自入营慰劳。诸将听说刘秀要亲探铜马大营，无不惊慌，哭劝道：铜马贼反复无常，不可信任，民工此去犹如自投虎穴，万一铜马欲加害于民工，民工必死无疑。刘秀笑道：我害怕，铜马比我更害怕。铜马出降，惊魂未定，不如此不足以安定其心。说完正色又道：彼等虽然不知诗书，却也依然是人，他们要的很简单，那就是尊重。赤眉军本已归降刘玄，为何后来又反叛？正因为刘玄没有给赤眉军足够的尊重，如今此时苦果悔之莫及，前车之辙，后车之鉴，可不惧哉。诸将死劝，刘秀执意不听，道：天意如要我死，我早死矣，何待今日？言毕，率10余骑兵愤然而行，直入铜马大营。铜马见刘秀如约亲临，无不感动鼓舞。刘秀赶来这里，等于将自己的性命交到他们手上，这是对他们最大的尊重，也是对他们最大的诚意。铜马上到首领，下到士卒，皆叹道：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孝死乎？于是再无意志，真心归顺。回顾刘秀收编铜马一战，不仅为后世贡献了一句成语推心置腹，而且也让刘秀的实力更上一层楼，麾下众达数十万人。 一时之间，威震北方及关西诸郡，时人尊号为铜马帝。再说清毒、上江、大同、铁镜、武藩等流民武装，见刘秀大破铜马，顿时感觉河北不可久留，于是彼此联合，众十余万逃出河北，进入属司隶部管辖的河内郡，盘踞于歙犬一带。对于这些逃出河北的流民武装，追还是不追，诸将皆不免犹豫。以刘秀目前的官职，其权力只在河北地区，一旦追入河内郡，不仅是越境，更是越权。刘秀怒道：盗贼所到之处，即我兵力所到之处，何必问地界？亲领大军出河北，入河内，直奔歙犬，大破清毒联军。清毒连战连败，心胆俱裂，一路逃过黄河，投奔赤眉军而去。刘秀大军已入河内郡，自然无空回之力，大军直逼河内郡首府淮城。经岑彭相劝，河内太守韩馨迫不得已，只得出城投降，河内郡就此并入刘秀的势力版图。刘秀封岑彭为次监大将军，使督察众营，又封韩馨为邓禹军师。随着马武和岑彭的先后归降，名垂后世的云台二十八将至此正式聚集。在当时中国的一百余郡国之中，河内郡是少有的未遭兵祸的郡国之一，城邑完好，户口殷实，兼以背山带河，险要富庶。因此邓禹在邺城向刘秀献策之时，便把河内郡比作帮助刘邦取得天下的关中。刘秀既得河内郡，欲择良将守之，召邓禹道：卿言吾之有河内，由高祖之有关中，萧何治关中，高祖无西顾之忧，吴汉之能卿之举矣，复为吾举萧何。邓禹道：寇寻才兼文武，有牧人御众之才，非此人莫可识也。刘秀于是拜寇寻为河内太守加大将军衔，为寇寻道：河内完复，吾将因事而起，昔高祖留萧何镇关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坚守转运，给足军粮，率力士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而已。刘秀再拜冯异为孟津将军，统魏郡河内兵于河上，以据洛阳。冯异为人谦退不乏，诸将相聚，每每争功不休，冯异却常独坐树下，一语不发，军中号为大树将军。冯异本为刘秀最早的嫡系，惜乎一直未得重用，此次刘秀对冯异委以重任，也算是对冯异迟到的补偿。再看寇寻和冯异的搭配组合，其实也很能见出刘秀的苦心。寇寻是上古人，代表新加入刘秀阵营的河北本土势力，冯异则代表一直追随刘秀的南阳势力，而这两股势力也是刘秀手下最重要的两大派系。说好听点，刘秀是两边都要拉拢，说难听点，刘秀则是两边都不敢得罪。因此由寇寻主政，冯异主兵，既是相互制约，也是彼此平衡。河内部署完毕，南线战场暂且无忧。按刘秀对时局的判断，赤眉军必破长安，却又没有能力经营长安，于是决意开辟西线战场，趁机进兵关中。西线主帅邓禹自然是不二人选，刘秀拜邓禹为前将军，持节授以精兵两万人西进入关，刘秀自己则引兵北征，继续清剿残留在河北的其余流民武装。刘秀一切筹划既定，已是庚始二年岁末。欲知后事如何，来年自见分晓。